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快乐公司播客的本期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后场女工小王。快乐公司专为研究和学习快乐的方法而生，简单来说，这是一个致力于帮助你以科学系统的方法获得快乐的播客。我们来欢迎今天的节目嘉宾小雨，雨医生。小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是雨医生，然后我现在是在极客公司工作，我之前学了8年的临床医学，差一点点就去当医生了，但是后来因为同学的一句话就跳进了互联网公司，也就是现在的极客。我在极客现在做运营的工作，也会做一点产品的工作，自己做了一个产品叫 AI 帮个忙，很高兴能来到快乐公司跟大家一起聊聊天。
很开心，欢迎小雨。那我跟小雨认识其实是因为极客，他是极客社区的大管家。后来我知道呢，就正如他所说，他一毕业就来到了这家公司，这一工作就是7年。小雨能给大家分享一下你刚开始是什么机缘进入了极客这家公司，然后又为啥一待这么久？
我进极客公司还是充满了巧合，不过回过头看，其实也是充满了一些必然。我是因为我的初中同学在极客做 iOS 开发，他当时在同学聚会的时候跟我们说可以带我们到公司去参观一下，因为当时创业公司其实是一个比较新奇的概念，我们一些没怎么经历过互联网浪潮的人就觉得很好奇，就来到了他的公司，也就是极客。到了公司之后，发现公司里全部都是零食，桌子上全是零食，然后公司里还有一台 solo wheel， 就是独轮车，然后就非常的新奇，就觉得整个环境又小又温馨，像一个家一样，像其实到后面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幼儿园一样，大家在里边相处的非常愉快。后面因为那个公司离我家还挺近的，正好我到了研三的时候实习也不那么吃紧了，毕业论文也写完了，所以在那段时间我就经常去极客玩，就没把自己当外人。到了极客，阿姨还会给我切水果吃，同学会给我喝饮料，然后也认识了瓦总，我们还进了同一个微信群，就是极客的用户群，所以我后来就是被瓦总一句话说要不你来我们公司上班吧，我就进了极客，变成了一名互联网运营。至于为什么能待这么久，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极客就是一个让人不那么想离开的公司，始终充满了很多的机遇感。无论是之前在做互联网运营的时候，还是后面到了 Web3 和 AI 的时候，其实我始终觉得公司的氛围是很鼓励创新，很鼓励学习的。对于我这种对什么都好奇的人来说，极客其实是一个不考虑其他因素啊，就极客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个人的公司。我也可能我自己也是被这种公司的气氛所吸引，所以才会进入极客。所以我才说从现在回头去看，虽然进公司是偶然，但我又觉得带着一些必然性。
对，不光是小雨刚入职的时候他像个幼儿园，其实我去过2次极客公司，年初去了一次，年底去了一次，它就是充满想象力和各种设计感，像个幼儿园，是这样的。那小雨又说离家也特别近，对于上班来说这真的是个很大的优势，就人说钱少事儿多离家近，占俩就很不错了。
钱多事儿少离家近，
那也不难理解，极客对于小雨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合适的公司，极客这个工作也是很合适的工作。小雨，其实你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活得非常快乐跟自洽的人啊，就像你说的，你认为从个人上极客也非常适合你个人的性格。你看你在工作里也有作品啊，在生活里咱也有生活，在这些所有的东西里面，你觉得什么东西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呢？
其实我是一个没有做过简历的人，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说让我去归纳我的工作或者我的生活，我自己是没有很认真的去回顾过的。但是这两年因为开始慢慢转型产品，所以我对工作和生活其实有一些更系统性的思考。我自己是觉得信念感和广义上的审美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无论是对工作和生活，我自己都有一些比较底层的追求，就是说的清高一点，可能就是有底线，也可能是因为我是文科生，所以有一点点浪漫主义。我觉得就是我自己追求，其实在公司我也被问过这个问题，到底是在追求什么。我可能觉得我自己在追求的东西就是能够做出一个我自己也喜欢大家也喜欢的东西，无论是以产品还是以运营还是以其他的身份去完成这件事情。我觉得能去帮助更多的人，能去服务更多的人，能创造出一款让大家都觉得很有趣或者是很需要的产品，这种结局对我来说可能就是我最追求的事情。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也是一个很爱帮助别人的人，我自己也去测过我的 MBTI， 我是一个 ENFJ， 也就是说我可能就是那种别人不找我帮忙我反而会很痛苦的人。
了解，所以你做的产品叫 AI 帮个忙。
是是，其实名字确实不是我取的，但是工作这个产品的内核能够帮用 AI 去帮助大家，确实是我所追求的。
嗯，刚才小雨说了这一段，我觉得也特别打动我。其实这也是我的追求。我记得我在极客，我去到公司，我在墙上看到说，两行字叫，积极热忱，少年心气。哎，然后什么什么共同建造，啊，我觉得也特别打动我，也是，我觉得这也是我的追求的东西，甚至可能是一辈子的追求。
我插嘴说一下，这段话现在已经被移除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瓦总特别觉得说把 slogan 贴在墙上是一种很不酷的行为，所以
他羞耻，他觉得
所以他觉得这种事情应该可能默默记在心里或者大家自然而然形成这个共识会比较重要，贴在墙上反而显得有一些造作，或者说其实你越贴什么越达不到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公司其实不是，我们公司还是比较少年心气有追求的一个公司。
那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就是小雨在极客其实也在做一些产品的工作嘛，虽然你是极客社区大管家，你说你是运营，那你做了一个 AI 产品叫 AI 帮个忙，也在做一些其他产品的工作。其实呢，我们身边有很多运营研发同学，哎，都想转产品。我发现这是一个趋势，因为我就经常被问，来自包括运营研发市场同学问我说，哎，怎么转产品？小雨，能先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你从运营转产品，如果算是转产品的话啊，的过程。
觉得其实我关于产品的这个定位我是有一点后知后觉的，因为在极客我们其实还是比较推崇一个自己去找活干的一个工作方式。它不是说可能我的描述有一些不准确，其实是说只要你觉得你做的事情是对产品对社区是好的，你就可以尽你所能的去做，不需要局限于你是运营还是产品还是研发。所以我们大家其实之前在运营工作的时候经常已经做了一些跟产品相关的事情，比如说会去看一些用户反馈，会去做一些用户调研，包括会去做一些用户对某一个功能上的一些抱怨，然后你去给他分析原因啊等等，看起来像是跟客服有关又跟产研有关。但是真正到现在去做 AI 帮个忙之后，我觉得我也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从运营的心态转变为产品心态的过程。一开始我们产品是以社群运营为主，就我们获客的渠道也是通过 包括社群运营，包括一些其他的渠道的一些分发，包括用户自来水的推荐。那在那个阶段，我可能大部分时候就是在做一些客服啊、社群啊等等的工作。当然我自己也是我们产品的 prompt engineer， 所以我自己兼了一些产品调研的工作。所以我自己觉得说运营转产品的过程是一个更多去分析的过程。我自己觉得说从产品的角度来说，可能会比运营多了很多看数据的习惯，包括人群分析、产品视觉风格、体验优化等等。我觉得一个视觉化能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品能力。你的产品面对什么人群，你就要去打造符合他们审美和使用习惯的产品流程，包括他们使用什么的，比如说他们是用 Windows 居多，那你的设计语言就要以 Windows 为主，这些都是你需要去跟设计师去沟通的东西。还有包括在小程序端等等，因为我们产品是所有的端都有， Mac 端、 Windows 端、小程序 App 全部都有，所以你针对不同的情况下，你不同来源的人群，你需要分析他们的使用习惯，并且最终糅合成一个最适合他们的设计语言。可能这些东西我觉得讲的有一点点太具象化了，所以我自己去总结来说，我觉得从数据去推导用户需求，最终在落地成优化体验上的优化，这个过程我觉得是从运营转产品我自己收获最大的过程。
从我的角度补充一下，我从运营转产品到独立产品的这个过程吧，其实真的跟小雨就是一样，就是你说你们公司是自己找活干嘛，那我在大厂其实大家会更偏一个萝卜一个坑，自己干自己的，你干了别人的活别人还觉得你越俎代庖了。但是刚好也确实是有那些场景，就是说组里缺个产品，别人还不愿意干，那我就干了。刚开始我画的那个原型图我拿纸笔画，对，我拿纸笔画好，我就直接对研发了。那一步一步说开始承担产品的工作，去包括就是像小雨说的，就是你觉得产品的工作多了很大一块就是分析嘛，确实是这样，就包括数据的分析，包括市场的调研，它其实是更总领的，去了解这个业务这个产品的方向的用户是啥样人，然后那对应的就是你要给你这些用户做啥样产品能让他们用的开心用的爽。那再到独立开发，其实我就是我很认同一个观点，就是你要做一个真的你自己的需求。因为好事发生就是我自己的需求，我自己就记好事儿，然后又没有一个趁手的工具，我就自己做了一个。那我其实我很知道一个叫白描的 app， 小雨你知道白描吗？
好像也是创作者也在极客。
哦，应该也在，我就很羡慕人家。就其实我，我看他就经常写文章，我羡慕他在于他产品就1块钱，啊，很便宜是吧？但是他就真的实现了那种全国人民13亿，一人给我1块钱，啊。就是虽然说也不至于13亿都要买它的白描，但这个1块钱的产品销售量巨大巨大巨大，千万级吧。哎呦，就是这多开心啊，就是在苹果还没有做出来这个对应的识别功能的时候，它的这个 app 它去扫描图片然后提取里面的文字，就现在手机自带的功能其实都有了。所以确实做 app 也要赶热点，朋友们，确实这也是的。像现在其实做手表的比较好，因为苹果呢为了把它的手表卖出去，它会猛烈的推手表上的好 app， 会得到很多苹果的官方给的资源。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的对，就是我自己也是觉得，我从运营到产品最主要的区别我觉得就是在于一个节奏感的把握。你需要从零开始去把握一个产品到了什么阶段，你也需要去关心你整个的环境，尤其像你是在做独立开发，其实我们也是比较接近，虽然我是公司内部孵化的产品，但其实我们是不依赖极客这个生态的。所以我觉得说整个 AI 的环境 包括整个 AI 产品的发展，其实用户他是自己有感知的，你需要去横向的去比较我们的产品在整个的 AI 产品中处于什么地位，面向什么人群，同时我们还要去对比从最开始用 AI 产品的人和到现在 AI ChatGPT 已经发布了大概快一年的时间，这个阶段还在寻找 AI 产品还开始用 AI 产品的人又是什么样的人群，其实他们的需求和他们的使用方式是完全不同的。这种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不单纯只是去加功能加按钮和排工期，我觉得整体包括看数据，为了数据和收入负责，这些事情都是产品本身需要去承担的，你在做产品之前完全想不到的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说是的，包括像你刚刚分享的白描这个产品，其实我也知道有一款叫形色石花的产品，它也是大家可能觉得知道这个产品，但是你们不知道它有多赚钱。之前也是有一个朋友跟我分享说他在欧美的市场非常的赚钱，因为欧美非常崇尚给小孩一个就是类似于百科全书式的教育，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像形色石花这种你在路边去 hiking 去露营看到一个什么花什么草，然后你去拍下来给小孩告诉他哦，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件事情对于欧美的家庭教育非常重要，所以他在国外非常的赚钱，比我们想象中的就是那种看起来它好像只是提供一个非常简单的功能，就是你拍照它告诉你这是什么花，但是实际上它单独就做这么一个功能在国外非常的赚钱。
其实外国人朋友他会觉得这是一个你的脑力创造，你也付出了时间，他更愿意花钱。这是一个国内外产品的区别。但是就又说回来，就这个比如说这个咱刚才提的白描啊，他就是给他女朋友做的需求，好像他女朋友有个什么场景，工作场景需要拍照提取文字，哎，一个很痛的点，他就为这么一个小场景做了一个这样的 app。 那同样呢，我看到很多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像也是咱集友做了一个发票盒子，你说报销多麻烦呀，对啊，他给发票拍照也是解决一个痛点。哎，卖的怎么样不太了解啊，不过像就是解决就是哪怕高兴一下，就是优化审美的产品也一样，尤其像现在小红书不是非常好吗，做相机滤镜
的
那他在小红书获客啊，随便投爆一篇，哇，那是一个特别牛逼的杠杆。
对，我自己也是会为这种产品去付费的，其实我手机里的付费产品特别的少，就我基本上属于能蹭别人的都会蹭别人，因为我的使用习惯其实确实没有那么的强烈说我要为某一个效率工具或者什么的去买单，但是我自己确实是买了一个滤镜产品的年会员，也不便宜，200多一年，不是，是 NOMO， 说起来都觉得有点对不起我的钱包，但确实我也没有找到审美更好的产品来替代这个已经不怎么迭代的产品。希望如果飞猪老师，对，如果飞猪老师能听到我的呼声，重新把一些 bug 修一修吧。
远程呼叫 Flypig 老师。NOMO 确实也非常的优秀，是这个，因为他创造了这一套手机拍胶片的用户习惯也好，认知也好，就跟得到一样，他是第一个做知识付费，把知识付费做成这样的 app， 那他就是至今仍然享受这样的红利。
是的，没错。所以其实对于我们自己做产品来说，我刚刚说的那个节奏感也是非常重要的。你到现在这个阶段再去做一个比如说套皮 GPT 的一个产品，其实是完全没有一个市场占有优势的，整个市场的认知都不会为之而感动啊，或者说为之而觉得哇塞你做了一个好厉害的东西，他们也不会去愿意自发的推荐或者说是自发的去帮你做一些自来水的活动。 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节奏感对于很多产品来说其实需要的。我自己周围也有很多产品经理，他们都非常的优秀，但我也确实在极客社区里看到一些产品同学可能是刚刚入行，就每天都在关心的是说调整布局，或者说是换个颜色换个按钮，或者再去分析一些特别细节特别具体的事情。我当然不是说这些事情不重要，但我觉得可能从我自己实战过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清楚你的产品在你目标用户的心中是怎么样的定位。因为有绝大部分的产品都是用户只会下一个，不会再下另外一个了，哪怕第一个不怎么好用，他也不会再去选择第二个。所以你怎么去占领他的心智，用什么角度去把这个产品印在用户的心里，我觉得这个才是更需要去考虑的。
我有一个小红书运营的社群嘛，那有一次在群里给大家颁奖，对，就是给优秀读者颁奖，当时小雨也是作为这个赞助商，哎，这我的甲方，哎，赞助了我们这个颁奖活动。然后我给大家发奖，我平时也会聊一聊，就大家有什么因为这其实是一个小红书运营工具嘛，虽然说它有很多的 AI 帮忙可以帮你很多个忙，但我的业务是小红书，那我就从小红书运营的角度去聊这款产品。我发奖的时候大家还挺多人说，哎，我买了，就他自己就是会员，然后他可能本职工作也是一个内容创作者，他需要写公号，他就用 AI 帮个忙帮他写公号。那接下来由正主小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产品 AI 帮个忙。
好，其实我们作为一个 AI 工具集合类的产品，我们功能确实非常多，但是像小王说的也对，就是我们很多用户都是拿我们来写小红书。但我整体去分析一下，其实我们的用户需求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些需求的方向吧。比如说我们有很多文本写作的提升，类似的就是写小红书啊，写公众号，写新闻稿等等的功能。包括我们最近在主推的一个写年终总结的能力，其实我觉得也是文本写作的一种。其他的我们也会有一些效率提升类的工具，比如说我们可以帮你去做一个 PPT 的大纲，然后还有去做一个头脑风暴，做一个 OKR 的写作，还包括一些 SWOT 分析，就是一些局势的优劣啊，产品方案的优劣啊，等等等等的一些分析功能。再其次，我们还有一些算是情感类或者说是娱乐类的功能，比如我们产品可以算塔罗，有很多人是为了这个功能，对，算塔罗和解梦，他们有很多人是为了这个功能来用我们产品，几乎每天都要算很多次，这也是我非常震惊的一个发现。当然我确实也知道市面上有非常多的用 AI 算塔罗和做心理分析的一些产品，这个趋势就是这个对娱乐类的一个需求，其实确实也是 AI 能够去完成的一件事情啊。当然我们产品的主推确实也不是这个我就不多介绍了。我觉得可能从我们最主流的用法来说， AI 帮个忙是一个可以帮你更快的赚钱或者说是提升工作效率的一个工具。因为我们有很多，比如说像小红书运营，它用 AI 帮个忙，其实它最终的目标导向还是为了赚钱。无论你说你做这个号，做小红书的账号，我说的功利一些啊，就是你去分享你的个人心得等等等等，包括我们有很多做兴趣电商的用户，他们其实最终使用 AI 工具都是为了去帮助他们赚钱。那还有一些比如说效率提升的，其实是为了更好的打工，那更好的打工最终不也是为了赚钱吗？所以我们自己其实是觉得 AI 帮个忙是一个能帮你赚钱的东西，所以我们最终在做产品迭代也好，做用户需求的分析也好，我们都会尽量往帮用户赚钱这个方向去做。就其实具体再去拆分可能就会有很多的东西了，但我还是觉得 在这边可能打小小打一个广告啊，大家写年终总结和明年 OKR 的时候都可以用我们的产品，年初的规划，年终的总结，还有包括很多的一些文书类的工作都可以用 AI 帮个忙来写。我自己扪心自问，我们的产品算是市面上非常良心并且非常愿意从用户的角度去迭代的一个产品，给 AI 帮个忙个机会。
嗯，这个确实，因为就在我知道AI 帮个忙是一个极客出品的产品，是小宇做的产品之前，我就在别的地方已经看过 AI 帮个忙了。我刚才迅速的打开 AI 帮个忙测了个塔罗，他说我本周财运起伏不定，面临一些挑战和困难，但是通过坚持努力和保持乐观，你将克服困难并取得成功。记住，星星总在黑暗中闪耀，祝你好运。可以，很正能量，很正能量。哎，所以小雨刚才说到了啊，我这个可能又扯远了。就既然咱们发现用户用塔罗还挺多，我觉得这个跟小红书用户的需求重合啊，在推广的时候可以讲讲这个。
对，其实我们之前仔细去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是娱乐类的功能是不是会成为我们产品的主流功能。但是考虑到我们确实精力也有限，然后我们想要说一个同类竞争比较激烈的产品怎么去走出一个同温层，我们也会觉得说把自己的产品就是主推的功能做好可能更适合我们。所以算塔罗这个算是一个就是服务我们现有人群的一个功能，而并不是一个主推的功能。所以我们觉得说，如果用户是为了塔罗而算塔罗而使用我们的产品，那么他在用这个产品去写小红书写公众号的概率就会很低。所以我们在想说，作为一个工具类的相对严肃的工具类产品，我们就尽量不把娱乐类的功能作为主推的能力了，可能是可以作为一个小惊喜带给用户，但是我们在推广上的时候就不以这个作为主要的推广功能了。同时其实算塔罗带来的付费转化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如果我们是单次收费的产品，其实还是挺适合去推这种一次性的功能的。但是由于我们是一个包月型的产品，所以可能你会愿意为了算塔罗付18块吗？我觉得可能有一点点难度，门槛会比较高一些。所以我们综合考虑来说，最近可能就不会把塔罗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推广方向了。
有道理，确实，因为这个产品的整个调性它就是一个效率帮你赚钱的工具，就像小雨说的帮你赚钱，这是一个核心。它可能
是的
心灵慰藉那是另一个产品啊。
对，
因为说到这儿我就要提一下，我前两天为这个花钱了。对，我打开那个测测星座，其实我不信这个，但我打开了，我发现它加了一个 AI 算命。哎呀，我特别想知道它是怎么给我算的。哦，我是好奇，我花了30块钱我给开了，然后它我为什么非开啊，它是这么做的付费点，小雨你听一下能不能借鉴。它是你可以免费问几个问题，但你要接着问给钱。啊，它是这样的。
对，
这是一种可能 AI 比较合理的，在这一块合理的一种付费方案，以及说它本身就需要是一个，它从名字到各种包装它都得是一个算命的东西才行。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自己也曾经想过要不要以娱乐为方向去拓展 AI 的能力，不过我们现在以目前的状态来说，还是可能先想把 AI 帮个忙做好，同时我们可能会拓展一些图片类的功能，这个可能等明年的时候大家就可以体验上我们的新产品了，但现在还要卖个关子。
这个期待，哎呀，我要跟大家炫耀一下，我在现场实地看过， 真的很牛。就是 AI 这玩意儿啊，发展这太快了。同样也非常期待小雨参与主导啊的这款新产品，然后各种有内容创作以及写周报、写月报、写领导汇报，不知道怎么跟邻居吵架，想算算塔罗今日财运的朋友们，搜索小程序或者 APP AI 帮个忙啊、用一下，很好。那小雨也会在我们的听友群里，欢迎大家加爱王老师全拼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小雨对于即将到来的2024年有什么打算呀？可以从工作生活的方面简要说说，除了即将推出一款新的 AI 作图产品。嗯，
从工作的角度来说，其实我自己觉得2023年、2022年这两年，其实我自己感受到，就是因为互联网的浪潮逐渐往下走了，它对新技术和新的一些产品形态的发展速度是非常的快的，所以我自己觉得说，我还是比较希望能够赶上一个时代的潮流吧，就继续赶着时代的潮流。因为我自己觉得说，无论是之前做 Web3 做了一点工作，还有包括 AI 的这些东西，我觉得我算是这个时代里边赶上了一些潮头的人吧，虽然不一定能赚到特别多的钱，但我特别喜欢这种就是始终处于科技前列的那种感觉，也是我自己个人好奇心比较重的原因。所以我希望在工作上可能更多的去能够像去年一样，像2023年一样，时刻关注着时代的变化，然后能够赶着时代的潮头，再多做一些能够用 AI 技术切实帮助到所有人的一些产品。然后从生活方面来说呢，我自己是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大事件吧，但是我也不能保证啊，因为我的感情生活确实也还挺稳定的，说不定一年就对，也不一定，只是说我们俩确实，我和我男朋友确实我们感情也是挺稳定的，也有这个打算，具体的可能还要再看吧，也不能打包票是不是
好啊，
但我自己还是觉得我自己还是觉得我这几年从毕业到现在，可能是工作也好，就我身边的人也好，包括整个大环境的变化也好，对我有一些生活上的变化，我可能不再像以前那么的追求一些title， 或者说是追求一些极致上比较奢侈的一些的享受吧。因为我以前算是一个相对来说，我觉得我算是一个消费主义的人，但我这两年我觉得可能我会更愿意把钱花在旅游或者说是长见识这方面，就是一些
不买包了，
比较有趣的，对，不买包了，不买包，不买鞋，不怎么那个对，就物质上的消费可能少一些，但我可能更希望去看看展啊，然后去别的国家旅游啊等等的这些，可能确实也是希望是这个样子。然后还有我也希望说我的朋友们不要离我而去，也不叫离我而去吧，因为其实有很多我们极客的很多同事其实都会把同事当朋友嘛，因为我刚也说我们像个幼儿园一样，所以就有很多同事可能离职之后他们去了其他国家，然后我们可能就是联系也没有以前那么多了，但我还是希望说能够跟现在的这些好朋友们维持我们就是感情上面友情上面的这些维系啊，这些东西，这些纽带。
我听出来了，哎，就我听出来了，除非是出国了，否则一般大家都不爱离开极客这家公司。另外得插播，
比较少，比较少。
哎，就是小雨男朋友，据我所知也是极客的啊，极客的工程师，所以可见极客这家公司都是什么样一群可爱的人，幼儿园同学，你跟幼儿园同学搞对象。
对，属于早恋了。
就喜欢小雨这样的人，这样的工作和生活的状态，因为哎，我们都知道工作其实是很重要的，它占据你一天的大部分时间，你醒着的大部分时间， 所以说能在工作中得到快乐，能整体生活的自洽，是一件很珍贵很难得的事情。就是心态真的很重要，如何看待世界的眼光真的很重要。我要问小雨下一个问题啊，你怎么评价瓦总？
其实我自己是觉得可能瓦给人的形象是有一点很亲民的一个形象，或者说他愿意暴露很多自己生活细节的一个形象在互联网上。但我自己，我其实对他我有很多的感激和算是有点复杂的一些情绪啊。就因为我觉得首先瓦能够把我从一个医学生给我拖进互联网公司这件事儿，我觉得他是有非常强的一个领导力在身上的。包括我自己，我也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老板，他不会过度的去干涉员工的一些抉择啊等等，但是他其实始终会把他自己作为一个标杆去带领我们去前进。包括他对新技术的追求，他对产品的一些底线的要求，做一个好产品，做一个好社区，或者说是做一个能够运用到 AI 技术或者说新技术的一些事儿，我觉得这些都是他对我的影响。但至于说瓦的其他的一些事儿，我觉得他是属于一个特别，其实是一个特别真实的人。我也觉得有这样一个真实的老板，可能有时候你会觉得说他的说话并没有那么的顾及你的情绪，或者说是顾及你的一些所谓的 so-called 所谓的自尊。但其实我们从进公司的第一天起，我们就会收到一个类似于员工手册，但是不是那么严肃的员工手册的东西，它会里边会告诉你说不要带着自尊来上班。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时候我是挺排斥的，因为我可能学生嘛，就是尤其我又是一个研究生的身份，我会自己觉得说哎，我其实还是挺厉害一个人。但是你真的进了一个全陌生的领域之后，你会发现带着自尊其实是非常伤害你的同事和你自己的工作体验的。我说的自尊是那种没有必要的自尊啊，就是说比如说你会觉得说哎，这事儿为什么那个不让我做，或者说是我是新人又怎么了等等等等。其实会有一些觉得我有点讲不太好，但是我觉得说不要带着自尊来上班这件事儿，其实从我自己的职场生涯来说，我会始终会把它记在心里。因为我会觉得说真的去很认真的去学一个东西，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是不需要自尊的。你跟同事在讨论任何问题的时候，不要总是抱着觉得我是对的，他是错的，或者说他怎么在质疑我呀，这种样子的心态去工作。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不断的去抬高自己的 ego， 扩大自己的 ego，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也觉得瓦总给我算是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吧，我觉得这一点是我特别佩服他的一个地方。就是他虽然说话不中听，但是他真的是一个在很多理念上值得我去学习的一个人。
对，瓦给我的感觉，虽然我不是他的下属，但是整体线上线下，线下见到他就很哀啊，他给你点下头他也不好意思说话。对，然后我觉得小雨刚才说的这个职场守则我觉得也特别认同，就是你要把事儿做成，哎，就不要管那么多脸的事儿了。就是冯唐怎么说，不要脸，不着急，不害怕。哎，我觉得挺准确。就是工作和生活秉承这三点。
是，所以我是觉得说可能瓦会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同事和上级，应该也不叫上级了，同事和老板。因为他确实就是一个自身来说他是一个始终会去关注一些很新潮的事情的人。 这个新潮就主要是指技术上啊，或者说是理念上的一个前沿，他也会不断的去修正自己的一些过去的一些事情，包括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把公司的那些 slogan 从墙上给挖掉这件事儿，我就会觉得说他其实有很多时候他会去想的比我要深刻，或者说想的比我要前沿很多，所以我会觉得说虽然夸老板好像显得是一个很做作的事情，但哦，确实我自己生活中也不会去生活和工作中我也不会去这样去夸他奉承他，但在这个播客里我觉得我还是想很真诚的说一句吧，我觉得瓦是一个特别不错的老板。
小雨有没有就是说最后想对大家说的话？
我觉得快乐公司这个播客其实真的是一个特别鼓舞人的播客，有很多事情我自己今年的感受就是你最缺的就是临门一脚，你去做一个很有执行力的人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需要信念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也希望所有快乐公司的听众能够学习小王的这个执行力，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也是非常觉得说执行力这件事情真的是在你进入职场比较中后期的阶段去区分你和同事之间一个区隔的一个事情，一个能力，它不是一朝一夕或者说三分钟热度就能够达成的，真的是需要有长期的一个习惯上的积累才能够达到这个执行力，真正的去做到有执行力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说今天我包括像我们其实约这次播客其实才约了3天吧，然后我们就已经录上了，这种样子的执行力是我这个其实算生活中算是比较佛系也算比较批的人根本达不到的一个程度，所以我
这不很正常吗？
对，其实所以我才说我觉得说快乐公司这档播客完全就是小王作为一个从运营转产品算是我的前驱者的一个我非常需要去学习的事情。
我还下岗了呢，你要学吗？
不瞒大家说，其实我从今年3月份就在规划我自己的播客了，甚至我已经找好了我的搭档，但我无奈我们俩都是太佛系了，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们俩每次交流一开头说到什么话题就说哎，这个好，这个可以录到播客里但是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录成第一期，连稿子都还没有，就属于那种有点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儿算哪儿的程度，所以我自己也是说如果有什么事情是我自己更希望达成的，我也是希望我自己加强一些执行力，少一些天马行空，多一些执行力，脚踏实地的去做更多的事情。是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的感受，可能在很多资深的产品或者资深的一些前辈面前我的这些感受属于非常浅显的知识了，但我觉得大家可能更多的人还是普通人吧，更多的人还是希望能够听到一些真的东西，所以今天的分享也是基本上没什么保留了，只能说非常谢谢小王给我这个机会给让我来打个广告，
我由你来蓬荜生辉，大家拜拜
拜拜，大家拜拜。没有谁。